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6月18号星期天，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好，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大陆疫情3年死人超4亿，躲避瘟疫有良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陆疫情3年死人超4亿，躲避瘟疫有良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2胎制、3胎制。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的人口是 12.8 亿。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 14.1 亿。据美国之音1月11号报道说，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北京人8天内失去了5位亲人。一批批中共官员名人死亡，其中包括享受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齐山，宁夏检察院前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旭明，中共少将、前训练基地司令员江学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封炳林等。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5号在《外交家》英文杂志发文，他在这本主要报道亚太地区的政治社会新闻的杂志里说，中国人民现在恐怕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据河北廊坊某地负责管理火葬场的官员说，北京的人都找到他们，求加班火化他们家染疫去世的亲人。这个官员说，北京染疫去世的人太多了，火化排号都排半年以后了，还说不要往外说。这个官员还说，我们本地的都烧不过来，因为费用贵，廊坊许多农民染疫去世都土葬不火化，但办丧事也要排长队。听众朋友，趋吉避凶是生命的本能，因为关心您，所以告诉您这些消息。在这个中共病毒严重肆虐的新冠疫情里，您要如何自保并保护您家人的健康呢？在2年前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候，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文中写道，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听众朋友，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真心的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员、团员或者是少先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退出后，我们就是远离了病毒的危险，然后诚心的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是瘟疫中渡大劫保命的千金良方。现在告诉您三退的方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您也可以自己登录大纪元的退党网站自己声明退出，或者您还可以把自己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写在纸上贴在公共场合。三退用我们的真名或者是小名化名都可以，神佛看人心。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四亿，躲避瘟疫有良方。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桂珍被非法判刑五年入狱，养老金被扣，辽宁八旬夫妻起诉社保案将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桂珍2021年被绿园区西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2年6月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同年12月他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57岁的于桂珍丈夫早逝，他曾经开食杂店维持生活，供儿子上学，母子两人生活得十分艰苦，因多种疾病缠身，他曾经生命垂危。1995年于桂珍开始修炼大法，一个月后病症全无。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于桂珍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修心向善，曾分别于2000年和2012年两次被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共计四年多，他遭到毒打、电刑、体罚、电棍、电阴部，胆被恶人打坏，前胸后背被打伤。2021年10月16日，于桂珍在家中被长春绿园区西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并被绿园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于桂珍被冤判的整个过程中，长春市绿园区、朝阳区公安、检察院、法院从一开始就黑箱操作，不讲任何法律，每个环节都阻止辩护律师介入及与当事人会见。于桂珍被非法关押在第四看守所期间，看守所让家人把钱存在银行卡里，家人给的是工商银行卡，每月存款卡内有万元左右，结果看守所故意把银行卡折断，现无法使用，卡内存款也无法查询。自去年12月于桂珍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监狱一直不让家人探望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现年86岁的法轮功学员崔忠新和妻子齐国新的养老金被无理扣发，两位老人多方奔走求助无门，于是诉诸法律，目前已上诉到辽河中院，辽河中院开庭后撤销一审裁定，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崔忠新是辽河油田钻井一公司教育科退休职工，妻子齐国新现年81岁，是钻一医院退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前，崔忠新身体各系统都有毛病，危及生命的是消化系统，经肿瘤医院确诊为糜烂性萎缩胃炎，医生告诉家属是胃癌晚期，必须手术。1996年崔忠新在绝望之际，一位退休市长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走入法轮功修炼，从此告别医院，
再不打针吃药了。他的妻子戚国兴开始时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但在事实面前他相信了，于是也开始练法轮功。不久他的肝炎肾炎也消失不见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2000年10月1日崔中兴夫妇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被扣发了养老金。2005年8月戚国兴又被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又被扣了两年养老金。2012年4月17日县公安局人员突然闯入老两口的住处，非法搜查，将两人带走并非法审讯了半天，老两口后来被非法判三年。2020年8月末退休办通知崔中兴夫妇9月份开始扣发他们的养老金，并告诉他们如果将三年两人27万养老金付清，可照常发放养老金，目前可按月发给些生活费。崔中兴夫妇决定不要所谓的生活费，他们写上访信分别给了中央人社部部长、养老司司长、省信访办、省社保厅厅长、省社保局局长、辽河石油局局长、辽油信访办主任及辽油社保办主任。人社部邮来告知单，让去基层信访办上访，去基层社保办协商解决。崔中兴夫妇起诉省社保服务中心，立案后定于本月26日在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第二法庭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小镇居民问法轮功学员，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一位居住在印度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经常到印度的偏远地区，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那些地区的民族。当地的人们总是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近日克里斯蒂娜来到位于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区喜马拉雅山腰的米里克小镇，她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并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访了13所学校，举办了大约24次介绍法轮大法的讲座，每所学校都给她发了感谢信。米里克绿草坪学校给克里斯蒂娜颁发了感谢信和奖状。校长在信中写道，你向我们的小学生介绍真善忍的价值观，真是令人钦佩。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课程给我们的学生带来的热情和兴奋。学生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还学会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师生们不仅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还了解了在中国长达2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令人心痛的人权状况。后来每当学校师生在大街上看到克里斯蒂娜时，经常大声喊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随着举办讲座的学校越来越多，这样吉祥的话语几乎每天都在克里斯蒂娜的耳边回荡。米里克及周边的许多茶园，很多年前克里斯蒂娜就希望有一天能在茶园里为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介绍法轮大法。令人惊讶的是，在成功举办了几次法轮大法介绍班之后，第三所学校的校长问克里斯蒂娜是否愿意第二天陪他去位于茶园中央的学校分部。很多人将收到的2023年的法轮大法年历、海报甚至传单张贴在了学校的布告栏上，甚至在市政府布告栏上 也展示了这些材料，这让克里斯蒂娜感到惊讶。商店、餐馆和镇上的几个地方都张贴着英语和印度语的海报，连米里克的一个警察局以及大吉岭的警察局和地方法院都没有遗漏。克里斯蒂娜说，有些人真的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而且是相互的，一种深厚而牢不可破的联系，就像在印度其他地区的学校那样，在米里克也是如此。校长和其他居民自发地倡议在各自的学校和社交媒体上介绍法轮大法，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介绍班，就好像他们都在等待法轮大法。克里斯蒂娜在最后一天实现了在米里克镇的湖上乘船的愿望，船上悬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两位当地人帮他拍下了难忘的乘船照片。就在他离开小镇的前几天的周末，在湖边的广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展出了两天。西里古里、西京、阿鲁纳恰尔邦、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印度各地城市的游客看到了法轮功信息并收到了传单。纳格普尔市的市民说，纳格普尔到处都在练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61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讲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 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0年，辽宁省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刚刚新婚，太太池丽华勤快能干，先生徐大为老实本分，生活颇具情调。然而，幸福的日子持续不到一年，就被一场绑架给撕裂了。 怀孕的池丽华被放出来后找不到丈夫，她四处寻求后得到的结果却是丈夫被冤判8年。形单影只的她四顾茫然，到底要如何她才能撑过这8年的分离？8年过后，他们的生活还能像从前一样幸福无忧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2014年4月，清明节刚过不久，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沟迎来了一群警察和司法人员，和他们同行的人中甚至还有2名局长。这样的大阵仗着实吓坏了许多普市的村民。这些警察们分成了几个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有没有在申诉信上签名，谁找你签的名。在警察的问话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被反复地提起，知不知道池丽华在哪里？面对警察们突如其来的审问，有些村民被吓住了，不太敢说话，但更多的村民在听到池丽华的名字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只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池丽华是谁呢？为什么警察要特别质问他的情况？他的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池丽华和她的丈夫徐大为刚刚结婚。徐大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总是乐呵呵的，遇上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帮上一把，是村里头公认的好小伙子。池丽华正是被他的那份热情善良所吸引，才决定和他结婚的。婚后他们搬离了小山沟，小两口一同搬到了沈阳。徐大为在一家饭店当厨师，池丽华则和亲戚合伙开了一个干洗店，两人兢兢业业地干活，日子过得明快而充实。池丽华开的干洗店用电量非常大，而市场电费非常贵，一度电要1元钱，干洗店每个月的电费都很多。但有一回，池丽华与合伙人发现当月的电费少了很多，明显的比过去少了几百元，但他们这个月并没少干活，用电没少啊。他们还纳闷着时，管理所的一个人来说，你们知道吗，这月电表让我们偷着给调了。池丽华这才明白，原来管理所的人来他们店里洗衣服从来不给钱，所以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们。了解情况后，池丽华告诉他说， 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也会害了你们的，这是违法的。我拿钱，请你赶快把这钱给补回去。有一回，一名顾客带了一套金丝绒的衣服来到店里，洗完后顾客却是硬挑毛病，说这衣服400多元让干洗店赔钱，但实际上店里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就连干过多年干洗店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可挑剔的。池丽华好声好气地向客人说明，这名顾客却怎么都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池丽华的合伙人忍不住跟他争论了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客气呼呼地走了，临走还扬言要如何如何的。这时市场管理所的人路过门前，池丽华等人把情况说了，管理所的人说，这明显是要讹钱，你们不用怕，他再来让他到管理所来，我们给你做主。不过当晚下班回来的徐大为知道了这事儿，他对池丽华说，我们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退一步，不要和他一般对待，我们的语气和心态要善，尽量跟他解释，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顾客赔钱。池丽华听从了丈夫徐大为的意见。过两天，这个顾客来了，池丽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顾客不但不要赔钱了，两人之后还成了好朋友。徐大为和池丽华小两口就是这般不重利益，以善待人的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喜欢他们，尤其是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更是乡里间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徐大为和池丽华婚后不久，池丽华就怀了孕，一家两口要变成了一家三口，两人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然而谁也没能料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小两口就被无情地拆散了。那是2001年正月13日的晚上，怀孕的池丽华和丈夫正在帮姐姐家看店，突然之间一群警察闯进了店里，先是对徐大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随即把两人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将他们分开审讯。虽然池丽华怀有身孕，在审讯室里两个警察仍猛扇她耳光，还用皮鞋打她的后背，打得她晕头转向，耳中嗡嗡作响，不停呕吐，之后甚至还让她蹲了一宿，全然不顾及她怀孕的身子。池丽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才终于能因怀孕而保外就医。除了看守所的池丽华，却没能找到她的丈夫。后来得知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整个审判过程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而徐大为被判8年刑期的理由说着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挺着大肚子的池丽华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要求探视自己的丈夫，但都遭到警察和狱警无理的拒绝。池丽华完全无法得知徐大为的任何讯息。遭到狱方阻拦下，池丽华和徐大为小两口再见面就是7年后了。在徐大为入狱的几个月后，池丽华就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为徐新阳。原本期待一家三口的幸福已被剥夺，只剩下强忍伤心的妻子，还有襁褓中懵懂无知的女婴。徐新阳渐渐长大了，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长成了仰着头看人的小娃娃。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里却充满了各种疑问，爸爸是谁？他长得什么样？亲戚邻居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徐新阳的疑惑就更深了，我的爸爸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呀？然而他的问题没有人为他解答。7岁那年，徐新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监狱，他被妈妈牵着手， 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一名非常消瘦的男人的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见他们，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徐新阳虽然才七岁，却也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是谁。眼前这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陌生男人正对着自己伸出双手，想要抱抱自己。但是当时的徐新阳却害怕地躲开了，他把自己藏进了妈妈的怀中。这次会面不只是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徐大为和池丽华夫妻分别七年来唯一一次重逢。当时小小的徐新阳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错失的拥抱日后会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八年，为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却一直到了第七年才和他相见呢？在徐大为坐牢期间，他曾被警察秘密转移到四间不同的监狱。一开始池丽华和家人还能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但是当徐大为被转到东陵监狱后，池丽华就接不到任何消息了。虽然池丽华坚持着每个月都去监狱要求见她的丈夫，然而每次的拜访，狱警都要求池丽华和徐大为的亲友辱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否则就不让他们见人。有时狱警又会说徐大为正在接受严管，不能够探视。因此池丽华每次的探寻结果都无疾而终。到最后是监狱中的一名犯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地打电话给池丽华，告诉了池丽华他在监狱里所看到的一切。这名犯人说，监狱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用针扎徐大为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用电棍电，把他用五马分尸的姿势绑紧了捆在床上，还用抹布堵住嘴不让喊出声。犯人还说，徐大为被狱警折磨得上不来气，还被监狱医院诊断出胸膜炎、半腔积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决定打电话告诉池丽华。听到这些消息，震惊而担忧的池丽华立即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徐大为保外就医。没想到监区长郭宝元和其他管教却对家属说谎，说你们放心吧，徐大为人挺好的，我们会照顾他的，他身体很好，有什么病我们会给他治疗。这些狱警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却又阻拦着池丽华，硬是不让亲属与徐大为相见，甚至连池丽华给徐大为拿的东西也不让拿进去。没办法探视丈夫，池丽华无法亲眼确认徐大为的安危。在焦急煎熬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这次与丈夫徐大为会面的机会。池丽华带着丈夫不曾见过的独生女儿一起去会面。七年过去了，徐大为被迫害得很是消瘦，但他并没有被苦难折磨给击垮，不论是精神状态、思维和说话方式都还是很正常。这对池丽华还有亲朋好友来说，在漫长的焦急担忧中无疑的是稍微松了口气。之后又等了一年的时间，八年的时间到了，池丽华终于盼来了徐大为刑满出狱的日子。那一天是2009年的2月3号，池丽华连同家人一起来到东陵监狱接人，但他们一见到人时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年的时间，徐大为却变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他才36岁，正当盛年呢。池丽华当即问说，人怎么这样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徐大为出狱那天 八岁的徐新阳是待在家里等着妈妈接爸爸回家的。但是那天幼小的徐新阳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一个瘦到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爸爸，跟他上次见到人完全不一样。回到家的爸爸一个人蹲到了屋子里的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徐新阳看着妈妈守在爸爸身旁，妈妈柔声地不停地告诉爸爸说，到家了别怕，到家了别害怕。在妈妈劝了半天后，徐新阳方才看到爸爸在妈妈的陪伴搀扶下慢慢地坐在了床上。这个时候的徐新阳依然不敢靠近这个模样的爸爸，而爸爸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张开他的双臂想要抱抱自己。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徐大伟无法吃东西，他整日不停地咳嗽，却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不止如此，他的身上有多处遭受电击的伤痕，显然是被电棍给电出来的。他的手脚浮肿，臀部的皮肤居然是黑紫色的，肌肉都坏死了。在池丽华的悉心照顾下，徐大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徐大为清醒时，他赶紧抓紧时间和家人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出狱后的第11天，池丽华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对她说，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间。两天后，徐大伟含冤离开了人世。当徐新阳回想起爸爸时，他发现除了七岁时短暂的一面之外，他剩下的就是这残酷、充满苦痛而不忍目睹的13天。他没有得过父爱，却永远地失去了父爱。七岁那年错失的拥抱，永远不能弥补。当徐大为遭受迫害而过世的消息传回了辽宁偏僻的小山沟时，对徐大为的家乡人也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乡里公认的好小伙子徐大为死了。就在徐大为要出狱的前几天，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池丽华。这位老板即使多年没有联系，仍惦念着想邀请大为去他的饭店上班。他说，虽然已经8年了没有任何联系，但听朋友说大为要回来了，多方打听到电话号码才联系上。这位善良的让人惦记的年轻人出狱不到2星期人就没了，他才36岁呀。一名家乡的嫂子哭着跟池丽华说，我听说大伟要回来了，我就买了排骨放在冰箱里，我要煮得烂乎乎的，等着他回来吃，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另一位阿姨说，你不知道，我和我儿子知道大伟要回来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准备好了请他去饭店吃饭，可谁想到是这样，我和我儿子哭了不知多少次。也有人说，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这么牵挂过，大为刚回来时我就想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可这成了永久的遗憾，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想起来就难过。徐大为去世一周后， 史丽华和小叔徐有为以及亲友们一起去东陵监狱讨个说法，而且还有两车的乡亲自发地跟随他们。他们到了监狱，监狱派出两名人员来应付史丽华一行人，但这两人回答不出家属们的疑问，而且这两人还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职务。最后两名狱警对家属说，下周二三肯定给答复。下周三，按照狱方约定的时间，一行人又来到了监狱门口。没想到这回大家不仅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监狱却派出狱警驱赶池丽华和陪同的乡亲们。对此，池丽华年迈的公公忍无可忍，老人悲愤地对着狱警们说道，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于情于理都交代不过去了，狱方不得不把池丽华和他的小叔徐有为领进了监狱办公楼。在办公楼里，池丽华给狱警们看了徐大为生前最后几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大为闭着眼躺在床上，光裸的上身，一根根的肋骨清晰可数。池丽华问，徐大为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1年不让探视？在证据确凿的照片前，狱警们仍然百般抵赖，但他们的说辞却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又说，徐大为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为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为进行包夹。面对池丽华的质疑，狱警们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他们两手一摊，耍无赖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吧。而当池丽华一行人离开后，池丽华还发现监狱造谣，说法轮功的人围攻东陵监狱，这反而更坚定了池丽华与徐有为他们要为徐大为伸冤的决心。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准备了一封标题为“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内容写着，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有关部门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信的底下是一张张白纸，若是有人愿意支持，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而池丽华则是开始四处奔走，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或者是信访人大，只要能够帮忙立案上访的机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也联络律师，打算上诉法办凶手。3月份的辽宁，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严寒的气候挡不住人心的温暖。徐有为准备的“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获得乡亲们的支持。一位邻居大爷离开家中的暖炕，顶着低温也要去帮助征迁。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么好的人，因为练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60、70岁的老大爷签完名后说，让我签100次我也签。还有一名沈阳的老板为了做生意正巧路过，了解情况后说，我得签，这个事儿我得支持。 曾经徐大为善良的笑容温暖了他周遭人的生活，如今这些人也要用他们的善意来暖化三月的片片飞雪。三天内，申诉信上就收集了376个人的实名签名，其中有很多人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想签名的人更多。这封代表着家乡父老心愿的联名申诉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但这份注意力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百姓们期望的沉冤得雪，而是警察大阵仗地进到山沟里对村民们展开调查。2010年4月7号，清明节刚过不久，两个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徐有为家，他们用到书记家唠嗑为借口，将徐有为骗到了村书记的家。村书记家还有三人，一个是县公安局长，一个是县司法局长，还有一个是英俄门镇政府的人。徐有为人一到，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询问。他们威胁徐有为说，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徐有为并没有被他们吓住，他慢言慢语地反问说道，违法？违的是哪条法？如果你们家里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无动于衷吗？而就在徐有为被审问的同时，村民们也收到了警察挨家挨户的调查。警察们分成了几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谁找你签的名？你认识徐大为吗？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儿。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有些村民被吓唬住了，不敢吱声，但也有勇敢正义的乡亲说，怕啥，不就签个名吗？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人没了，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在警察的盘问中，不仅问申诉信的事，还对池丽华的情况问得很细。警察们问了池丽华的住址、电话，甚至连高矮胖瘦、年龄、户口都想要知道。但是每当警察问起池丽华的情况，乡亲们都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当警察进到山沟里盘查乡亲时，独自一人在外地各个机关部门讲徐大为的遭遇，要求立案的池丽华当时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池丽华找遍了政府机关，但都没能成功申诉立案。他同时也找遍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千辛万苦的，他终于找到了一名敢于接案的正义律师。然而这名正义律师王景龙接案后，随即被叫到省司法厅训话，他的律师证遭到扣押，这间律师事务所全所上下都得写检查。王律师直接被威胁，要求把他和池丽华签的合同作废，不准帮池丽华进行诉讼。尽管自己丈夫含冤而死，家庭因此支离破散，尽管在申冤的过程中遭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攻击，但当池丽华得知联名申诉信引来调查后，他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的信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心里感恩远远大于我内心的痛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好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同情和安慰的人们，感谢那些在强权下敢于为我发出正义声音的人们。这些声音也不仅为我个人在申冤，其实也有利于司法社会公正，有利于公民共同维护权利，而且仍然善意地抱着相信政府的期待。听众朋友，一个社会中冤屈是否能够被平反， 正义是否能够伸张，虽然不能弥补已经破碎的家庭，但却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受支离破碎的命运，让正义得以伸张，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2013年，在徐大为去世4年后，池丽华和女儿徐新阳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与抓捕，两人逃离中国，最后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池丽华与徐新阳母女俩仍然为徐大为伸冤，仍寄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正义得以彰显的社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温故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